佛陀给大家体会，然后有个小朋友叫他们打坐，然后格雷萨也有，然后格雷萨也在跟小朋友讲故事，然后我有跟小朋友讲一些讲不完的故事，可是他们不要听了，他们听从就知道后面是什么。然后还有放生，我们常常有放生，所以放生其实是有些时候会叫大家全体一起去，可是因为我这些人多，要搞一个 transport。以往以前我们人少的时候，常常一放生都是全部人一起去，这次有十一点会有一些集体的放生，放生很好，我感觉你看到一个小小的青蛙掉进水里的时候，它本来要拿去喂鱼的，进了鱼的肚子里面，它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因为我们把它买过来的，不是我买的，我们的红灰巨石它就买，所以这生命就这样子短暂的被救起来，可是救了过后还是会死的。所以有些人说你放生做什么，你放了他还是死，所以你看医生做什么，你看了医生你还是死，所以不用做医生哦，也不用去救人，因为救了人那个人救了还是死去，不是这样子的哦。如果你知道众生他其实那个时候也很苦，大小大青蛙小青蛙一包一包一包还是捧的，这样准备面对死亡，然后我们这样子跟他送过去自由，如果他在还没死之前看到这个黄袍我喜欢的话还不错。然后我们也放了一些，放了一个果子狸，那果子狸一两几个月前我的那个红灰他就想去放，可是他卖得太贵，小小这些东西要卖百多块，然后他就不买，一直到现在看到哎要死了，结果还在那边半卖半送，还是卖个88块，这些小子把你放了，不管活得了活不了，我们就把生命给放了。也放了很多螃蟹，最可怜的是螃蟹，最可怜的是螃蟹断掉那个扁断一扁断，那死了两只，那些是全身都断了，他的脚全部断到完，那还活得了活不了就死掉，但有一些就活了，至少短暂的活下来，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跟他们放出去。那么就像跟众生结缘，当我这样放的时候，可是我在想，在这个螃蟹的世界里面，它的生命就是全部，它的每一只爪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那些人就把它绑着，绑着紧紧的不能动，多少天不能动，多长时间不能动，人们是不在乎的，死就是死，断就是断，断就是断。可是他们没想过，那个小小的螃蟹在它的生命里面，它的每一只爪就像我们每一只手那么重要。你想，如果我们断一个手背，你像什么一点点的骨质痛啊、血啦、啊，因为手指上那点这边插了一根刺啊，就受不了，肉中有一点刺就受不了，甚至于人家讲我们几句话，我们心里就受不了，或者是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也受不了，你看是不是？更何况是失去一个手背，失去一个脚，还有那个日子几不能记了，在他的世界里面那是全部的。那个螃蟹不会知道你禅修，你没搭出来不出来，不会去想你这些东西。他在他世界里面就是生存，就是他的一切，他需要的就是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当我们人走出一个狭窄的世界，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时候，你的整个视野会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也活得跟那个螃蟹一样，只是跟这些小小的不一样，他们是很低等的众生， 第一个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智慧和慈悲还是很低很粗的层次，未开发的层次，未充分开发的层次，这很艰苦。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是否有多少人活得比较崇高一点，还是大多数人你真正去看他们活得跟那些众生几乎都一样，整天都是在自己的狭窄的世界里打滚，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得和失，一点点的荣誉，赢还是输，就在那边哭。不过没有多么的狭窄，可是你看也有一些人的生命是特别广阔的，当你走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要只是一个这么狭窄的一点点的感受啦，受不了，这个人开始对待我受不了，可是我们还好好的，手脚还好好的，眼鼻耳心都好好的，但是我们强说从这个不可以，这个那个，哎，实在是你想在出生界的众生那种，哎呀，那种根本不要讲什么亲情，一下子这个被杀，一下子那个被杀，天天都活在恐惧之中。你们看过小鸟，你看鸟在那个树上飞的时候，嗡一下嗡一下嗡一下嗡一下，就像那个你看松鼠也是嗡一下嗡一下嗡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呢？它活在惊恐之中的，因为他不知道几次几次他被逮捕，随时一条蛇还是什么一下子把它吃掉去，所以不容易的。在畜生界里面，这个动物都是很苦的很艰苦的，他们只是希望活得好一点，安稳一点，快乐一点，只想活得久一点，只想活得饱吃得饱，就是这样。可是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些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免不了他的生命，就是弱肉强食的那种生命，结果他们也在造业，也在受报，也在造业，也在受报。那我们人是比较可以说比较可以有智慧的，特别是现在遇到了正道，但是我们不允许，我们有些时候让我们自己的心掉到很狭窄的范领域里去，还在做一些非常虚无缥缈的追求。为什么真实有些人只是为了一点感受，一点点的这个什么感受什么样怎么样，这样而已，一点点的得和失都在比较中而苦而乐。可是我们想其他的众生他们是怎么过活的，只要有人来放生啊，他就好了好了，放他生命能够得到释放，就算是一个浅子失去，他掉进水里的时候还是哇，你可以感觉到好像你也感觉到他的快乐，他好像也是快快下去了，一个澡没有人都没关系，可是他看接近那个水嗅到那个水的味道，他就快快回去寻找另一个生机。当我们走出我们的自我，我们都去关怀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那个狭窄的心就打开，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其实很微不足道。你想象如果突然间有一天你的手被断了，一个死塞在一只手，你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你还会在你还有那种心思去想，哎，什么人对我不好，对我好，讲好话讲不好，你会告诉自己，你骂我怎么骂我没关系，给我回来一个手背，真的，如果给你选择，如果有一个有能力的天神还是什么讲话，好，现在换你在这边给人家侮辱你，怎样侮辱你都好，然后可是你可以有个完整的身体，然后突然间我放你一边，没有，全部人称赞你称赞你，可是我要把你的手斩断掉，你怎么样？你只灭我只要来一个对比，当人家对比的时候，你发现了，其实我们今天是很幸运的，还好好的，还可以休息，还有人管我们吃管我们住，可是 还有一个师父会在很累很累的时候还想着，哎呀，这些学生去年找小些时候我照顾到他们很周到，现在最近忽略了他们，哎呀，想辛苦辛苦，还会想再跟你们讲话。你们很幸运的，讲真，不是我太高自己，讲真老说，当然你们有你们的福报，我来了我就看到你们的确有你们的那个身份力，我一来到这里我想今天是兔姐，哎，看来不错，很多人都在打坐，没有听到谁在那里叽叽喳喳讲什么高谈阔论，没有听到，哎，好不错，很多人都在静静做自己的事，所以我想，哎，真的是你们的那种受法的功德在感召，所以我虽然累了，其实我累，今天歇肚子，今天在那个我们多帅天今天的讲法，早晨的讲法还是有巡法比丘代替我讲，就大家讲法的时候，哇，又要这样上厕所，去他的房里啊，又在跑厕所，我跟他说我不行了，今天你去讲。可是那个孩子有福报，就在那孩子在听特蕾莎在讲一点故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敷衍了，说，哎呀，敷衍了那个，那都不跟大人讲，跟小孩讲，跑出去，哎，跟小孩教他们一些瑜伽啦，那个教他们一些，怎么盘双盘的那种，然后就这样，我跟特蕾莎还有拉达巴拉就跟装备上之类，还有一个佛学班，很奇怪的这种，可是你看。看起来大家很幸福，就算是我们大家在场的人，每人有每人的不同的习气和他的款，可是真的你想起来，一群这么多的人就在一起，真心的要寻求真理，寻求法，这不容易啊！看看外面的人，人们都在贪嗔痴里面过日子，真的，我们这里怎么糟糕怎么糟糕，都还是想要寻求真理的人，这个不一样。而且这么多人就是护持我，哦，开玩笑，每天这么多人要吃饭，有人护持才可以，没有人护持的话怎么办？所以想想，当然更艰难的是八二，然后八二下来每天讲这么多人，七八百个每天吃饭，那个更难，那个不是我能想象。所以你可以看，所以想起来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幸福，很幸福，但是我们竟然。很多时候还在为了一个小小的自己的自我啊，一个小小的私心啊，自己的娱乐啦，自己真的才叫不久前，我姐姐还在替我的外甥安排，哎呀，你要怎么样，要给他以后你要怎样怎样，至少赚点钱，好好的办一个婚礼，注册不行，整整，哎呀，那个小孩子压到很辛苦很辛苦，可是那个时候他这个孩子你怎么满意不满意，他还是活着给你，还是活着，还看得到碰得到，好了，死去了，啊，怎么办，哭得半死，如果你真的想到他会死去了，哎呀，就给他打电子游戏，那就给他弄，他要做 office boy 就给他做 office boy， 不赚钱也就不赚钱没关系，至少活着就好了，活着都没有的时候，你看怎么样？真的，是不是？真的，三弟是不是？但是，事情不好啊，长期加长期出家。真的，你看生命几脆弱，是不是？今天你好好，你这样很感动。我好好，我那手脚好好，眼闭全部好好。我能够学法，能够学佛，就好好的去修行去。真的，还要去有什么好追求？你想着生老病死的事，你有什么好追求？其实你现在看到那些螃蟹很可怜，其实转一眼可能可怜的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到断手断脚，那个螃蟹断它的爪啊、爪呀、脚，搞不好有一天断手断脚的就是我们。你怎么知道？生命太无常了。可是我们总是在追求，我有机会，我可以，真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就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生命的那种虚幻、那种无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更懂得珍惜现在。真的，珍惜今天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每一个累积善法的机会，每一个修正佛陀的教法的机会，我们只需要这一点点，一点点的如实，一点点的勇气，不要逃避生命的真相，真的勇敢的面对生命的真相，生老病死，就只是这一个。单单这个放生，我就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多么好。我的一点点小小的劳力，一点点小小的付出，这生命这些众生就至少有一个短暂的释放解脱，短暂，不管多么短暂，但是他给他跟他跟让他跟我结了一个善缘，结了一个善缘，当时他至少他找到一个自由，过后死亡再来临的是另一回事。真的，我们不会说真正如果是我们是那个螃蟹的话，我们不会说反正我是死的，你放我做什么，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只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生命的真相，不是逃避。这个时代的人是喜欢淹没真相，给死人化妆，没有意义的，真的淹没，不要看生命的真相，整容。最近我刚刚在飞机上看到啊，报纸登迈克杰克逊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哇，这边多少针啊，多少支针啊，然后全身啊梦多少针啊，体无完肤，岂可能？只为人阴私，不要面对。其实如果丑就丑咯，怎样就怎样，就不用这么苦。可是为了一直要阴私自己的丑，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变化还是什么，哇，一再的做把这个身体给搞垮，到头来也活不下去。整个世界多或者少都是在做这回事，只有佛陀告诉我们认清生命的真相，只有佛陀而已，你找不到别人，叫你勇敢地面对你的生命，有生老病死这回事。生命里面它的本性无蕴就是苦，可是今天你看，即使是连出家人也开始要搞包装，他讲The Buddha didn't say life is suffering. The Buddha said there is suffering in life. 刚好把话讲过改过来讲，佛陀没有讲生命是苦，生命佛陀说生命中有苦，这是两回事。你看，为了要迎合西方人的那种感见解，西方人不喜欢悲观，他们觉得讲苦是悲观，所以他要结果他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你要把佛法包装，所以这个包装的气氛已经传到僧众里面来了。大名鼎鼎的师父可以在大众面前讲，佛陀没有讲生命是苦，佛陀讲生命中有苦，这个好听，生命有苦不是生命是苦，可是五蕴是苦这件事情已经讲完了，生命就是苦，五蕴就是苦，因为我们五蕴不管你多么的快乐，那个生灭的现象就是苦，它可以生命中没有永远都是苦苦，有些时候有苦苦，有些时候苦苦比较多，有些苦苦比较少，那种是生老病死的苦，可是行苦呢没有刹那停止过，坏苦也没有停止过，一直都有坏苦，一直都有行苦，苦苦有些时候显现，有些时候不显现，这样而已。可是整个世界在搞包装，搞到我们看不清生命的真相，都在欺骗世人，你看他们也在欺骗自己，歌颂生命，歌颂青春，歌颂什么什么乐天之命，只有佛陀叫我们面对。为什么佛陀叫我们面对呢？因为面对就能够离苦，面对就会找到快乐，这是肯定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真相，我们会找到快乐，那是一个安稳的快乐，可靠的快乐。 岁。我们问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很单纯的事，为什么我们的心总是有那么多的挣扎呢？总是要想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是我们的逃避，我们的想是我们的逃避。我们不要面对眼前这个单调，我们觉得很单调，这个呼吸很单调，我们在逃避。我们太习惯了逃避，一直在寻找新的目标，又新的目标，又新的目标，又新的目标。结果当我们叫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只是呼吸一吸一呼的时候，我们不要面对，我们的心要逃避，要跑，要溜走。所以我们的妄念特别多，我们躲进思维里头，埋进思维里头，逃避很多东西。有些时候我们逃避的是外在的东西，逃避的是当下的目标，或者是我们逃避面对自己的心。结果在打坐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干扰到我们，干扰到你不知不觉。我们不是要逃避，我们是要面对然后放下，面对然后放下。因为看清生命的真相，不管那个是自己的弱点，还是别人的可恶的不善，或者是什么自己的过失，别人的过失，或者是自己的创伤，还是什么别人的创伤，如果你能够以佛法的智慧，自然界法则的智慧去领悟，去看破，去放下的话，那你会从生命中的死结走出来，那你会找到看清真相过后所得到的扎实安稳的快乐。我们还是要快乐，我们只是要那种佛陀叫我们不需要逃避的清净的快乐，禅定的快乐，超人法的快乐，道果的快乐。我们没有要苦，我们要快乐。可是我们作为佛弟子，佛陀的儿女们，我们所寻求的快乐是清净的快乐。我们要做的是这一个，只是为了这一个快乐，我们要面对一点苦。那个苦是怎么来的？那个苦是我们长久以来累积的习气，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错误的立足点上。因为我们长久累积错误的那个 program 模式，所以现在要改那个错误的快乐的模式，我们苦。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要为真正安稳可靠的快乐所付出的代价。没有世界没有不用付出代价的东西，一切的善法都要代价。你愿意付出，不愿意付出，不要埋怨，心甘情愿的在苦海里面好好的受苦。其实有些人说没关系，我甘愿。可是，也许人间你还可以甘愿，还讲得过。换你堕入苦界、地狱、畜生道、鬼道、阿修罗道，那我不相信有谁体尝到那种苦的时候，他会说我甘愿。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甘愿在地狱里面逗留，没有，没有吃过。释迦牟尼佛在屠杀道的时候，有一次掉进，因为做国王，因为国王也是要给人家判死刑，掉在地狱里面8万年。过后死后投生到天界。停接下来人间的还有那个记忆，地狱的记忆还很深刻啊。在他的父亲的怀抱里的时候，他父亲是国王，他父亲判案让那个贼死，我判4个贼，判他死刑。他是婴孩，他已经懂了，一听他就发抖，啪发抖。为什么？他知道他要继承那个王位， 这个国王太可怕了，他那个小小的菩萨，他就记得自己过去在地狱里面，因为什么他也记得自己为什么在地狱。菩萨的心是特别清明的，很多时候他们那种宿命通是天生就有的，生下来就已经有宿命通，就已经记得起自己的前世，还记起自己是怎么样在地狱里面受苦，怎么样的为了什么原因他下地狱，怕他的。然后那个他的母亲是一个天神，伞盖的天神，就像那个国王的伞盖那种天神，他就跟他说，孩子，如果你这样害怕做国王的话，你装聋装哑装残缺，那么他们就不会立你做国王。结果为了不要做国王，装聋装哑装残缺，装了16年，装了16年，那个意志力极强，装残缺哦，那人家看到的医生来看，手脚好好的，怎么会肿？他其实装残缺，然后人家吓他嘛，看能不能把他吓出他的勇气出来，把他往火炉那边丢。他想丢烧死了就算了，至少我不下地狱。你可以想，他宁可掉进火炉被烧死，他都不会突然间，如果是我们的话，你给我，但是他丢下火炉的时候，靠近那个火的时候，当然手脚还能够动的话，马上要跳起来。他没有，他宁可他想被送进火炉就算了，死了就算了，好不下地狱。因为他相比之下，给火烧死、掉进火炉烧死的苦，怎么可以跟地狱相比呢？根本不能够比的。你怎么哄下他？他觉得这个死太好了，太幸福了，这样子死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地狱里面受苦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看，还好后来他的父王讲，这样的孩子没有用了，这样把他杀掉了，往外去。然后他的母亲哭得要死，跟他说，给他7天，给我的孩子7天坐在王位上，至少，那母亲的心是非常柔软的。把那个父王讲好，就给他做王，做7天。就坐在王位上，还带他处女，最后一天的时候还给他去处女。啊，全国人民每个人想，哎，好可怜啊，这个我们的国王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了，看来就要被杀，因为做7年国王过后，他就其实他也没有说，只是给他坐在王位上，他什么也没有，他还是继续的装聋装哑装残缺。结果他们还暗中，怎么暗中看到他还是一样，明中看到他也这样，暗地里他也不露出马脚，谁也找不出。当然他有一个优点，他不会梦游的。如果他要梦游的话呢，就讲出话了。那他我们要补上那个时候16年里面，我相信他没有啊，他这点方蛮成功的。他那种决心是装聋装哑装到梦里的状态，都是聋哑啊，这里就是不会梦游。如果梦里他喊一下讲一下话，就露出马脚，他没有，就是这样。所以后来第7天，他们就送去活埋了。然后那个匠人，就那个负责那个官员就除那个土，也不用绑他嘛，因为他跑，反正跑不了，就放在那个马车上就除土。那他想，我装聋装哑装残缺的目的终于已经达到了，他就看一下他的四肢能不能动，他就跳下来，哎，真的可以动。其实菩萨的力量很强的。他即使是没有做什么运动也好，没有什么也好，他那个潜质，他的那个卡玛就是特别的强。菩萨就是菩萨，他不是普通人。所以这样，他那个人还不知道这样子处理土，哎，好可怜啊，这样活埋的啦，怎么？因为他只能尽责，像国王的命令他做。结果他就把那个马车推翻，哇，很有力的把马车推翻，然后就跳下来，哎，什么声音啊？快呢，回头看一下，哎，怎么他会？这样生动，而且还会说话，然后就整他，为什么你装聋装哑装了这么久，原来你的力量这么大，你还有会说话。他就跟他讲他的故事，他小小的在婴孩的时候的那种觉醒，他的母亲过去世的母亲那个做天神的跟他讲，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做国王。他为了避免做国王，为了避免造业，他受了16年的苦，那种决意波罗蜜是非常的强，他一觉醒就改了，一直做到达到目的为止。然后最后呢，他还是过后，那个人其实是舍利弗尊者的前世， 要我买他的，啊，哇，这样子很震撼，然后他就拿起那个剑，我就跟他就踢掉之后，就坐上门去，哇，他跑回去，快点跑，回去跟他国王讲，你的孩子啊会讲话，又很聪明，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哦，然后快点，哇，他国王很震撼，原来是这样子的事，原来他只是为了不要做国王，他竟然愿意受这么大的折磨和苦，而且这么强的意志力，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要做戏，也不是做16年吧，对不对？这样子冒这样大的危险，怎么考他都不败，怎么考他不败，只是为了不要下地狱。你可以想象，这种苦对他来讲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比起那个地狱的苦，而且菩萨下地狱其实是最短的，8万年其实是很短的，不久。很多人下地狱是下10万年、10万年、100万年，几多个佛，可是他只是下8万年，其实是很短。可是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几年的苦，或者是我们都受不了了。那菩萨受的是8万年的苦，可是比起其他的地狱众生，他还是很短的，还是很短。可是他已经受不了了，太痛苦了。那种不是最低的、不深的地狱，不是阿鼻地狱，还是比较浅的地狱，都这么苦。所以当然他们就很，啊，国王啊、王后啊、全国人民都很相信。这个是很震撼的事情，结果就跑来也跟着他出家，然后他毕竟就菩萨很快了，那学一下就去直飞西藏，一下就会飞起来，然后就带领他们大家去，然后全国人民都跑去修行。当然，通常这种大处理的时候呢，天上的那个提供啊，那个萨嘎，他通常会派他的那个建筑师叫维萨嘎曼啊来建筑啦，说在喜马拉雅山地方还是什么，就建那些土地啊、那个茅棚啊，因为他们的戒清净很震撼，通常是震撼。每一次我们的菩萨大出离都是出家，都是震撼天地的，所以自然就会给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吃，那功德就会有，就是这样。所以啊，明年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大家去喜马拉雅山看看啊，有没有那个萨嘎给我们呢？出一些果树出来给我们。啊，不过呢，你们要守戒了，好好的用功修行了啊。如果没有用功修行的话呢，啊，就没有了啊。不过我相信，通常如果我们有承担力的话呢，三界都成熟了啊，就是这样。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地狱的苦是多么的可怕。就从这样子的我们菩萨故事里面，你一看，我们的菩萨愿意受这样大的鬼屈，都不要下地狱，都不要，连国王都不要做，是为了害怕下地狱。因为他想起了以前自己做国王的时候所造的业，给人家判刑，为了那个业他要下地狱，你可以想象。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造下那些会让我们下地狱的事，我们一定会很鼓起很大的勇气去珍惜现在所有的每一个机会，去累积善法。还有什么可追求？你真的，你去想想，我们的菩萨连国王都不要，娱乐都不要，国王还要想吃什么的想吃什么，他都不要，要法，因为轮回的可怕，问我们自己，我们相信吗？对佛陀的这个教法，我们相信吗？只有两种态度，对我来说，生命，我们相信的，我们去做；不相信就不要伤心，不要假假的，要信，我们就好好去执行。其次，对我来说，这不用相信，这个东西，只要你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去用功去修行，你会自己知道。佛经里面，菩萨本身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例子，是有根据的。它不是虚假，这种对地狱的描述，那种可怕性是真实的。所以现在我们受到的一点点的委屈，一点点的苦，打坐的一点点苦，算得了什么？你有什么东西的，对吗？乐临活动的快乐，什么叫快乐？你有吗？玩玩而已嘛，是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我们，等到我们如果是下到苦界的时候，那种苦，那个才可怜。 那个还是地狱的苦。不要讲地狱的苦，你就讲畜生的苦就好。就像今天我们放的螃蟹，哇，几乎每一颗螃蟹的生命都是悲剧。它从被绑在那不能动，不能吃，然后好难好难。你看每一天有多少的螃蟹被杀，久久一次才有一个人来给他放生，久久一次才有一个人给他放生。我们以为我们放了很多，我的证据都拿来放生，以为放了很多，可是被杀的更多。我们只能够说我有机会跟众生结多少缘就结多少缘，可是苦难的太多了，而且还有很多愚蠢的人继续造这种恶。所以单单出生界的苦你不能想象。当然不要以为这些离自己很远，问自己，我这一辈子有没有造恶？问自己有没有造恶？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恶业，对吗？问题有吗？有吗？我想以前我小时候烧蚂蚁就烧得好可怕，那些蚂蚁要干扰我，拿那报纸这样，我梦是几千万只就这样烧死。然后我们做那个塑胶袋这样子去抓苍蝇，抓来苍蝇我包包就哇很过瘾，然后抓来了把它打死。你以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大人讲的就是害虫，害虫就要打死了。真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不像现在的孩子小小就手无戒。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不知道。每一个生命，多少生命就在我们手上，就是摧残的。啊，这个业如果是成熟，你想怎么办？啊，不是开玩笑，这么多生命就在我们手上毁掉。钓鱼。你看我们几狠，去处理那个蚯蚓，那个鱼钩这样子，那个蚯蚓这样子在鱼钩那边这样串过去，你想一下，够狠吗？就好像是就像你看突然间有一个人拿一个刀这样从你头这样子串到串出去，你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想起来，基于我这一辈子造的恶业就够可怕。单单就这几个就够了。当然很多人讲，哎呀你只是想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我造的更糟糕啊，那是我们在讲。可是对我来讲，你造的更糟糕并不表示我的就没事。对他们，所以我们这种还是很普遍的，杀杀蚂蚁啦、苍蝇啦、蚯蚓啦，这个很普遍，很多人都造过。可是并不因为很多人的照顾它不可怕，成熟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只是相比之下别人的恶果更可怕而已。这个，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每一个生命，然后在修行的路上付出点代价，吃点苦头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东西的。为了休息一点点的小小的委屈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努力的展示自己，努力的展示自己，不要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困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不要，不要困在一个小小的世界，把心胸打开，那么你自己的小小的问题就变得很渺小，自己受过的什么创伤也好啦，委屈也好啦，自己的错啦，别人的错，很渺小。更重要的是法，更重要的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会给我们的生命，会给周围的众生的生命，整个时代整个佛教带来很大的力量的，非常重要。当你明白到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看我们现在怎么做，那你就再也不会让你的心活得那么没志气，那么没志气，在这么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一点什么感受呢，那你走不出来。 感受而已。我们受到那一点委屈算得了什么？感受而已。感受是多么的无常，他来他就走，他来他就走，多么的无常。为什么我们偏偏走不出这个感受，狭窄的感受？他怎么对我，他怎么对我，他怎么对我，我得到这个，我没得到这个，我这个这个不需要。苦受也是很容易过，没什么好执着，苦受也只是苦受，乐受也没什么好什么需要我们去苦苦追求的，真的。反正是法更可贵，当你放荡对生命的这种欲乐的追求，放荡对这种怨恨不平愤愤不平的怨恨放荡，走出这个世界狭窄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视野完全不同，你对整个世界的看，你的眼睛看出去都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感知的能力都不一样，那你个人的一些问题就非常的渺小，你在修行上所付出的小小的代价，一点困苦就变得非常的渺小，几十年很渺小。但是如果你有几十年，如果你还有几十年，那么几十年说放掉一些外面的娱乐，这很渺小的事情，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不信你问问这边的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是不是几十年？是不是以前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他看着你结婚的，是不是？现在孩子结婚了，孙子结婚了没有？一下就过去了，是不是？是不是一下子几十年过去了，对不对？你不知道你还活多久，你不知道。只要你忍一忍，可能只是一下子，你去穿着袈裟光睡在棺材里面，那极有意义。你看，穿着袈裟睡在棺材里面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不是在那个迪斯科场上那边跳下去跳舞，掉到一半掉下去死掉，是不是？真的，哦，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想什么，什么都不要想，只是一条心想法，只是一条心想你的法，不要想别的。对我来讲，但我自己从死亡边缘里面走回来，一次又一次。对我来讲，这个生命就捡回来了，没什么好苦苦的追求什么，也没有什么这样做什么得失可言，什么名利啦、得失啦，人家尊重我啦、不尊重我啦，信任我不信任我，这些都没什么要紧。人家后面讲我什么，我也不是很在意。今天我做好，也有人要讲，我也不管。有人要造恶业，就给他们造恶业；有人要诽谤，给他们就诽谤。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还是每天快快乐乐过我的日子，继续做我的功德。我觉得多么有意思，而且有人诽谤我，就是我有过去有诽谤别人的业，所以消消业障非常好，对吗？我们自己没有做错事，怎么人家会来诽谤我？一定是我有诽谤别人啊！哎呀，就是这样。所以哪一个可怜的家伙，为了我过去的恶业，现在诽谤我，替我消灾，替我消业障？哎，那真是可怜的家伙。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有个谦虚一点，他是受害者，因为我的业太强了，他射出去的时候，他必须对我的业心反应，所以我才是罪人，他是受害者。你这样想就不一样，是不是？可是今天我们很少人会要这样子想，总是想为什么他对我不好，还是心里愤恨不平，还是有满腔的委屈，其实何必呢？人家对我不公平。什么公平不公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真的，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法则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就是现在有很珍贵的因缘等着我去把握，等着我去把它活出来、实践出来。这个因缘 就是现在我们学法修法的因缘。不只是学法修法的因缘，你们还有落法的因缘。一二三四五六七，OK， 明白了吗，特蕾莎？苏联明白了吗？鲁迪尼 ，You understand？ 西美，明白吗？刘真，明白没有？好了好了哈，我只是讲讲啊，跟你们笑笑啊，宝林啊，还有那个谁啊，吴达拉 ，OK 啊，无论如何。落法不落法没关系，一定要学法，修法学法一定要，这个机会不可错过。所以现在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机会就像漫漫长夜里流星闪过那么样，那么样的短暂。如果你真的明白轮回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会知道正法出现在世间的机会就是那么的短暂。还有什么好追求的？以后你们修吧，修到有一天你不需要再相信这个，你再也不需要相信我讲的话，修到你再也不需要依靠相信，就好好修，修下去你就会明白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希望你们看到生命的重点，不要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绕，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很渺小的课题上，很渺小的思维上，很琐碎的问题上，太渺小了。所以记得，讲回来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当你能够看破这个，哎，心里面没有什么结解不开，什么结都解得开。你看佛陀是怎么跟巴达加拉解结的？你们知道巴达加拉的故事？知道？谁不知道？举手一下。还有蛮多人不知道，好，讲一下。巴达加拉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女孩，她是在诞生在豪门贵族，那么没有机会碰到别的男人，不可以碰到。那么她家里就有刚好有富人，一个男富人，那她跟那个男富人谈了恋爱，爱上了那个富人。那么那没有可能了，老板的女儿怎么可以给工人来娶呢？没有可能。他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在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不要讲在那个时代的印度，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只有一条路，私奔。你看他那种热情奔，他很有勇气，很勇敢的私奔，他选择私奔。他跑了过后，要生孩子的时候，他很辛苦。他想生孩子嘛，男人怎么会接生呢？就是那个时候都是要，人家都是回娘家生孩子的，都是最好是有自己的妈妈照顾，再安安稳稳的。结果他回去，肚子大大叫回去。然后他丈夫很怕，当然怕了。他说：“可是那个他的这个巴达加拉说。”不会的，父母亲都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儿女，不会对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可是这个他是你是你父母的儿女，我不是，我会被杀掉，奴才嘛，奴才怎么跟可以跟主人的妻这个儿女女儿去私奔呢？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嘛，在那个时代根本命都没有，他就不肯。结果呢，当他继续要生产了，他真的是要上路了，不管了。把他叫到上路，上路的时候就在半路啊，这个丈夫追出去，可是他已经自己生下了孩子，然后又回来了。第二次他还是要讲，第二次又怀孕了，又要去，然后他这个丈夫还是趴到半子，一直拖拖拖，拖到来了这个没用的，我还是要自己去，自己走。他走到一半又生下来，就在半路的时候，他的丈夫也是追上去，然后丈夫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走到是 他是去办什么事啊？那时候去
检查
取火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事？嗯，那么就这样子去的时候呢，就给蛇咬死了。那咬死了，哎，他这个妻子不知道呀，他就带着一个抱着一个刚刚诞生的孩子，又牵着一个孩子，他说：“孩子们，你爸爸不理我们了，有去就没回，不看我们，还继续向前走。”怎么到向前走就看到她的丈夫死掉了，给蛇咬死，整个人黑掉了。然后她就很伤心，啊，没办法，我还只能现在就没有丈夫可以依靠了，只能还是要回娘家了，就拿着抱着一个刚刚生下的孩子，牵着孩子继续上路。那上路呢，到了一个河边，到了河边的时候呢，她想，哎，那河水涨起来，下雨下很大的雨，涨起来。而且涨起来的时候呢，他想，哎，怎么办？现在要抱一个孩子，要牵一个孩子，过不了，一个一个来。然后他就先带他的大儿子先过对岸，抱孩子先，抱他的孩子过对岸，过对岸，抱他孩子过对岸呢，就放在那边。那小孩子刚刚诞生嘛，红红的嘛，放在那边，像一团肉，就放在那边。他又回来接那个孩子。然后就在他在那个水中间的时候，接那个孩子的时候呢，让那个老鹰下来把那个小 baby。这样子抓走，他就喊，他要赶走那个老鹰。他在水中间的时候，他喊，他喊那边的时候呢，他的孩子以为妈妈喊我，叫我下来，他的孩子那个大的儿子就下水，一下水就被给那个大洪水，那个水河水就冲走了。然后他反过头，这边就给老鹰抓走了。哎呦，这个同时就在那一个短短的时间，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刚诞生的孩子，又失去了一个大儿子，也失去了。非常的伤心，伤心伤心，然后继续向前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人依靠，他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走到靠近沙瓦地的那个地方，那个是他的家乡。他就看到有一个人从那个城里走过来，他就问：“你知不知道那个城里啊，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某某某人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那个人：“你不要问，不要问。”你麻烦你告诉我，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这样子？你越叫他不要问，他越要问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们是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哦，叫他不要问，他越要问，对，更紧张了。为什么你叫我不要问？你这样子什么？你不要问，女士，你不要问。告诉我，到底这个家庭到底怎么样？你看到吗？那个那边，那个看到有那个人家起火。现在他们在烧山去死尸，昨天那个大雨，黄蒙大雨之中，整间屋子塌下来，把那个家里的两个老人家跟那个一个男的孩子，给压死了，全家就这样子覆没，全家三口死掉了。哇！他一听到的时候，完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个是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然后兄弟，就这样死去。他们整个世界上没有依靠了，就在一夜之中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孩子，死了父亲母亲，还有他的死了他的那个兄弟，哇！现在在火上烧了，在火葬，村里的人在给他们火葬，哇！他疯了，他疯到一直向前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然后印度人的衣服是那种挂上去的，像我们男穿这样的衣服挂上去，就掉下来，衣服全部掉下来，赤裸裸就在路上跑跑跑跑跑跑跑跑。然后人家看到这个疯女人，在赤裸裸在路上跑，都不知羞耻，就拿石头啊，拿什么东西丢她，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就向前跑。然后结果呢，跑向佛陀，跑到佛陀靠近佛陀面前，人家也是喊她不可以。怎么可以让一个赤裸的女人跑到佛陀面前？可是佛陀讲不要打，让她过来。然后她一来到佛陀面前的时候，佛陀就叫她，妹妹，回到你的神社，回到你的，清醒起来。可是那个是被佛的力量，佛一讲这句话，清醒起来，她整个人清醒起来。突然间她一清醒的时候，她发现了自己赤裸裸的，她扑在地上。跪在地上，然后人家把那个一件布料这样的东西撒给他，盖在他身体，然后就披在身上。他讲佛陀，请你做我的依靠， 很没有依靠，很没有依靠的。他是那个时候佛陀是他唯一的依靠的，只有人，只有佛陀可以对他生慈悲，其他的人是不知道怎么帮这样的女人。然后佛陀跟他讲话，其中一个很震撼的佛陀讲的是：妹妹，在这个苦海无始以来这个轮转，你为了你的父亲母亲兄弟丈夫儿女所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当他一想到这个的时候，他必须接受生命的真相。你要哭多少，你要哭多少，无始以来你为了这个亲人，为了这一种的痛苦，哇，所受的那种苦，所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所以不能，他只能回应，就只有没有什么也不能想。结果还是好好的修行，那跟佛陀出家。结果他出家，他成了戒律第一，原来要戒律第一的比丘尼，非常是佛陀的大弟子。可是你看，女大弟子竟然也有这样子的业，一个大弟子的卡曼的人都有这样强的业，那个业要他苦，就是要最后一次要证阿罗汉以前受这么大的苦果。所以不要担心，你可能今天受很多苦，可能你就是阿罗汉的材料。好吧，不要难过了，啊，如果什么苦的话，算不了什么大不了，一点点小小的委屈，有些人是玩电妈妈几下，有什么大不了，就是。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这样想的，我在想这些学生，以往我还有很多时间照顾他们，现在我忙起来，讲法也少一点，大家能够花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间也少了，该骂的也欠骂了，该赞的也欠赞了，还是给机会还是来看看你们，看看有谁挨骂呀，欠骂的就骂骂一下。欠账的就欠账一下，好，无论如何了，讲起来就是不要哭，洒脱一点，修行人这种生命的东西，这种苦看清了，看开，不要把生命的苦看当作是什么孤影而去。其实不需要很多方法解决，就是多看这是老病死，甩一甩，这个就过去。然后现在他有这种，他有一种力量，他带给我们很强的处理力量。第一，我们看清真相，我们自己现在所说的障碍就变得非常的渺小，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看清真相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力量走下去，很大的力量走下去，更懂得珍惜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人比修行人、出家人更懂得珍惜现在。真正的出家人一定懂得珍惜现在的机会，现在所有的机会。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用功，没有什么东西，其实要转这个心，只要想一下生老病死，看清生命的真相就可以，不需要很多什么千方百计辛辛苦苦的方法，不需要，就只是这一个生命的真相，生老病死。有智慧的人只要看这四样东西够了，够了。当然如果说生你还是不太感觉得到的话，你就去产房那边听一下，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哇，哇，这样的哭，是不是？你们这些有些生过孩子的，有没有想过？啊，有没有听到？听不到，那是听得到还听不到？听得到的吗？还清醒的，哦，清醒的，啊，那你就知道了，你的孩子一出世就是哭，哭不哭？你假设庆祝生日，母难日，实在是难，灾难。那个孩子从那个温暖的母胎里面走出来，你说那种滋味，就是。突然间接触外面这个这样粗的世界，哭的只是过后忘记了，就庆祝生日。其实有生就有老病死，生都是苦的，老病死更苦，对不对？你看你们几苦，只是头发白了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快点叫染头发，是不是？苦，因为你不想人家看到你头发白白，你不想自己照镜子看到自己头发白白，结果就染一下头发。当然就很好爱，心里好过一点，可是还是苦，老来就是苦，你还是要面对老， 你不能够欺骗自己，你不老，你不能骗来骗去，你还是老，认了吧，还好一点，认了会有点勇气。病苦不苦？病很苦的，我觉得病有时比死还苦。如果只是死一下子死去，平平安安死去还没什么要紧，还有那种病最苦。但是如果死得像我的外甥这样子，那个就够苦了，那个死是很苦的，惨死，很苦的。可是那个苦跟地狱的苦没得比，那些苦再苦一千次都不能够跟地狱的苦。当然有些人说我没有造什么大恶，怎么会下地狱？自然界的法则不跟你讲，你不小心一射一注在我那悬崖那边，你只差一步你掉下去就是本身罪。你悬崖勒马的话，少一步你就退回来的话，你还可以享受，可能享受多三十年的荣华富贵。自然界的法则不跟你讲道理，你不懂你就是要苦，所以你必须要懂。无明不是借口，无明不是理由，无明不是不苦的理由，不是。只要是无明，你就会苦，无明贪爱都会苦。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无限的责任去寻找世间的真理，以便依靠真理而活。我们不能够说我不懂无罪，你讲你懂不懂？法律也不跟你这样讲，连法律都不跟你这样讲，自然界的法则怎么跟你这样讲？是。自然界的法则不跟你讲道理，你违背了它就是这样，起的这个道理，起的道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们所有的每一个生命的机会。对于当你多了解、多看生命的真相、多思考老生老病死的时候，单单这一个就足够让你很有力量的完成你整个修行的旅程。也让你更懂得珍惜现在所有的福报，不会身在佛中不知佛，而放下那些空洞的追求、不真实的追求、短暂的追求，然后你会像我们佛陀的智慧一样，做这个神圣的追求 ，noble search， 神圣的追求，只追求要东西，如果要的话。不带着执着去追求，带着一个真的清净的心愿心去追求，追求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好好的用功修行。接下来呢，我是要看你们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要问的。我们就接下来，今天的讲法到这里，那么我们讲讲修行。有谁要问打坐的问题？没有了。那么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最主要呢跟你们讲这些话是要让你们的心回到一个很单纯，整个思维也很单纯，整个目的也很明确，心也是一条心。因为我在交禅的过程中，我最注重的是心法，不是那种枝节的那些技巧，主干的技巧，主干的技巧就是心的态度用对，心一用对，其他那种枝节你不做它都自己会对，心没有用对它就很麻烦。心用对是要做到就是拿起放下，一句二句二，一条心一个目标，不要想得到，那个叫做心法用对，然后干干净净的把所有的垃圾抛掉，干干净净的去做，全心全意的去做，真的不是太难，只要我们全心全意把心交出来不是太难。很多时候是我们心里面有万般的挣扎，不愿意不愿意不情愿，然后埋怨，然后找借口，然后那种种种的问题弄到我们的修行重重的阻碍，要不然的话就只是见了条件这样做。对，明白这一点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你们讲法，目的都只是要让大家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心一条心，要想得到，这是最重要的技巧。你舍掉这个主干的技巧去追求自节的技巧，那就是本末倒置。我们没有说不重要，其他的技巧都重要，打坐技巧怎么专注，怎么样，什么时候转换目标，什么时候转换指示，这些全部都重要，不是不重要。最重要是 主题，骨干的心态拿起放下，就这么样，一条心做，什么都不要了，就只要这个啊，那就很容易，很简单，简单，所以想办法呢，记得生命的真相，生命里面所遭遇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自然界的法则，都在提醒我们珍惜这个法，都在提醒我们继续的精进，记得这一点。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那我们再回向功德。毗达瓦达迦阿弥尼三百当波涅三百当，萨埵耶瓦阿耨摩多罗蜜多，萨埵桑巴提心提亚。毗达瓦达迦阿弥尼三百当波涅三百当，萨埵波达阿耨摩多罗蜜多。Sabba Sampati Sindhiya Hita Vata Chahamehi Sambha Samponya Sampada Sade Sa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Hidame Nyak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Hidame Nyak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イダムネニャディナホトスキタホンドニャデヨイミナホンニャカメナマメバラサマガモサタンサマガモホトヤワリバナパティヤイダムネホンニャワサワカヤワハンホトイダムネホンニャニバナサカセヨホトMama punya bagan sabah satanam kajima Esa bine sama punya bagan labantu Sama